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996到2005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看恩宠啊，也是第二个大问题。1996号，我们的诚意来自天主的恩宠，恩宠是天主的恩惠，无条件的赐予的祝有。为了使我们回应他的召唤，成为天主的子女义子，有分于天主的性体和永生。我们看这个1996号呢，这个恩宠呢是基督宗教理解人类存在的核心，因为它涉及到了由耶稣基督启示的人类与天主关系的这个奥秘。所以说呢，恩宠的道理呢，它具体体现在圣经当中，而是在基督宗教的这个历史的进程当中呢，慢慢的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呢，在神学的这个人类学当中结晶，它属于人类学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而神学人类学呢，是既从个体的角度和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人类后呢，而得出的这个基督宗教呢对人的理解。所以恩宠的道理呢，是神学人类学的这个决定的因素，对基督徒的生活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段话呢，其实说的有一点学术的味道，但是它基本的含义呢是很清楚的。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他的特别的之处，他在这个世界上以及在天主眼中的这个特别之处，很大程度上呢是取决于什么呢？恩宠的这个作为。所以呢，恩宠神学啊，在这个人类学里面，或者是叫做人学里面，占有着重要的这个位置，也是呢在基督宗教的这个范围下去看人的一个核心的因素。我们在之前呢有看过哈，这个恩宠呢是诚意的这个先决条件。恩宠这个词如果我们看这个词的话，这个词呢它是来自拉丁文的，叫 gratia 这个词。拉丁文的这个 gratia 这个词呢，在圣经翻译的时候，还有教父们在翻译新约的时候呢，当然那个都是从希腊文到拉丁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希腊文相对应那个字，也就是说 gratia 原来翻译的那个字呢叫做 galis 这个字，它是一个术语啊，是希腊语的这个术语。为了帮助我们了解恩宠的这个叫 galis 这个词的原意的话呢，我们需要从这个词本来的那个意思，四个种意思，在它的四个含义里面去看恩宠的四个层面的这个含义。那么这个其实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看第一个意思是抚救和善意。这个 galis 呢，它强调的是呢上级对下属的这个超乎正义、法律、习惯、规定以外的这个善意的行为。所以你看，它指的是呢是上对下，而且呢是超乎正义、法律和习惯以及规定，是超过的这些的这个行为。那我们把它应用在神学上，那就是天主对其子民的抚救和善意。那么这时候天主呢是一个主体啊，天主是一个主体，是从天主这方面去看。然后我们看第二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是白白的赠与，与上一个恩宠主体的意义正好是相对的。这个白白的赠与呢是从接受，是从接受这个角度去看的。所以呢这个也被叫做是恩宠的客体意义，那是一种白白的这个赠与。那么白白的赠与呢，这里强调的是呢，就是它跟你应得的这个是相反的，比如说你应得的工资，你和这个是相反的，这是第二个意思。那么第三层意思呢是佳美和可爱的意思。这个传统神学呢对这一层意思呢发挥的不多。那么其实呢，天主的美意呢和他的恩惠呢都有佳美和可爱的意思。那么第四个意思，也就是第四层意思，是受惠后的这个感谢。这个希腊文的这个 galis 翻译希腊文这个galis 呢是叫 gratia。 gratia 这个词在今天好多西方语言当中呢相对应的那个词呢都有这个谢恩和感谢的这个意思。我自己的这经验就是第一次去这个西班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公共汽车上哈，我发现呢每一个上车的人都对公共汽车那个司机的说一声这 gratia， 就是 gratia。 当人多了哈，我去看那个字的这个时候啊，我知道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感谢的这个意思。那后来呢我问那个同学，我们在那边那个同学，的确他就是感谢的这个意思。因为每个人呢都谢谢这个司机呢给自己开门，然后给自己停车，用的就是这个字啊，就是他其实呢就是来自拉丁文这个 gratia 这个字。那我们从他这个四层意思里面，我们就 可以看到这个 Galis 这个词的原意，它不仅可以综合天主的美意和恩惠两个层面的这个恩宠的意义，也可以综合天主的恩惠和基督徒的这个答复。你像第二个意思，那就是它是白白的这个赠与。所以恩宠的这个作用呢，就是使那个领受者有机会呢成为天主的子女，能够分享天主的性体和继承永生。我们看这个1997，恩宠是分享天主的生命，引领我们进入圣三生活的内心，借着圣喜，基督徒分享基督他身体的头的恩宠。身为义子，他从此就能够结合于天主的独生子，称天主为父，他领受圣神的生命，圣神给他注入爱德，圣神也形成教会。我们看恩宠的这个实质呢，是分享天主的生命，进入到天主圣三生活的内心。所以呢，由于这个恩宠的原因呢，恩宠使人跟天主圣三的每一位呢都有关系。我们现在呢大概的看一下啊，跟天主圣三其中每一位的关系。人借着洗礼分享基督的是头的这个恩宠，我们首先说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这关系呢更像是兄弟姊妹的关系啊。圣经和教会的教导呢都肯定了这一点，在福音里面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啊，称为朋友。那么基督呢是长兄，有着和我们一样的这个人性，并且呢他在生命里面呢与死亡同甘共苦。所以呢这个关系呢也强调我们要过一个相似基督长兄般的生活，这是跟子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看跟父，基督徒呢身为父的义子，能和耶稣呢一起称呼天主为父，圣经呢也这样称呼天主为父。那么这个关系呢是天主白白赏赐的。我们在这儿呢需要注意的是呢，我们虽然呢能够称天主为父，但是呢跟耶稣与父的关系呢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呢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呢是出于本性，而我们的呢是出于分享。但是呢虽然是分享，这层关系呢仍然是真实的。然后我们再看跟圣神之间的关系，圣神生活在信友的团体内，他居住在每一位的心里，他领导我们。那么相比圣神与我们的关系呢，他更倾向于内在，他在人心的最深处和人结合。那么由于圣神的这个寓居，人人有责任呢圣化自己。我们看这个1998号，这分享永生的召教呢是超性的，这召教呢全由天主无条件的采取主动，因为唯有天主能显示自己，赐予自己。这召教超越人理性的了解能力和意志的力量，就像超越所有的受造物的能力一样。恩宠的本质呢是超性的，意思是呢就是它超越本性啊，它超越本性。那么在一般的生活里呢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人呢对无限的都有渴望，人渴望呢能够超越限制，那么有限的东西呢它也不能够满足人的欲望。我想这是每一个人的这个经验。然而呢人也经验到他单凭自己的力量呢他无法进入到无限的生命里去，他凭己力他无法完成。那么换句话说，人所渴望的是一种白白的赏赐，那么除非呢神呢他自我给予自我通传，那么否则呢人的渴望就无法实现。那么我们依据呢圣多马斯的这个观点啊，这个超性呢是提高本性的这个接受能力，那么好使人呢能够行超性的善。我们看这个1999，基督的恩宠呢是天主无条件的赐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分沾他由圣神注入我们灵魂的生命，为治疗其罪恶并予以圣化。这便是在圣启圣诗中所领受的圣化恩宠或神化恩宠，这恩宠在我们内是圣化工程的全源。所以随着在基督内，它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借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格林多人后书5章17到18节。说基督的恩宠啊是白白给的，是表示呢在恩宠啊被赐予之前没有设定任何先提条件为获得该恩宠。这个意义呢基本是呢按照这个公义的这个原则， 我们无法因为我们做什么能够换取恩宠，甚至是救恩。我们所能够做的，也就是那些最基本的回应而已。因为恩宠本身的这个性质呢，超越我们所能够做的任何准备。那么在恩宠的分类中呢，占据着比较重要的位置的是呢，圣化恩宠，也叫长恩，或者是我们传统上的把它叫做宠爱。那么在领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借着圣化恩宠呢，我们得以被这个圣化，被提升，也准备好呢接受其他的恩宠，比如献恩，也叫宠佑。我们看这个2000号，圣化恩宠呢是一个长居的恩赐，一个稳定的超性的倾向，使人灵本身臻于完美而能和天主共同生活，并以他的爱而行事。要区分长居的恩宠啊和现实的恩宠啊，宠爱和宠佑。前者是恒长的倾向，使人依照天主的召唤而生活和行动；后者则指在皈依的开始或在圣化工程的过程中天主的干预。这个圣化恩宠啊，是一种长存的状态。我们看这个2000号呢，它关于什么叫圣化恩宠呢，它在这里稍微给我们做一下解释。那么从第11世纪开始，神学家们即将此恩宠的境界的这个本源呢称为长恩，这个圣化恩宠呢也被称为是长恩，这个长是经常的长。那么长恩呢和天主呢保持良好的关系，就是一个人或者说一个灵魂因着拥有长恩，他跟天主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呢它是一种倾向，它是向善的一种倾向，并相对呢保持稳定。而这个状态呢使人呢有资格行超性的善。那么换句话说，长恩呢是人成义后的新境界。其实呢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语境里面就比较好理解了。那如果一个人领了洗成了基督徒，他也成义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灵魂的状态呢就是处在拥有长恩的状态之下。我们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啊，就容易了哈，也可以说是一种习性。但是呢它却不是由于重复的训练和努力而得来的习性。重复的训练和努力得来的习性呢，这是本性的，它是一种恩宠。其实呢这个所谓的长恩呢，或者是叫圣化恩宠啊，就是恩宠的里面的一种，或者一个叫一个类别而已。故此呢又称作呢叫倾注习性。现实的恩宠是与圣化恩宠相对应的，那个现实的恩宠呢就是献恩，简称献恩。那么它俩是相对的哈，一个是长时间的，一个是短时间的，所以它是跟时间和存留的这个状况啊有关。那么从15世纪起，所以你看在时间上呢，对恩宠的这个区分呢，他们有着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差距。教会呢就以献恩，我们要里面拿出管它叫宠佑啊，大概这个名字呢大家会更熟悉，来称呼呢那推动人并引导人接受天主临在的助佑。献恩的特征呢有四个。就是它是受造的啊，第一个哈、啊、是天主在受造的人内所引起的一种激动、光照和坚强啊，这是第一个特点，它是受造的，它是来自天主，然后它所针对的是谁呢？是受造的人类，所以这句话是这个意思。第二呢，是它是短暂而非恒久的，在时间上呢，它跟那个长恩呢是有区别的，它帮助人达到超乎本性能力所能够达到的目标，它内在的提升人和帮助人。那么第三，借此献恩的教导，教会呢更肯定了天主的召唤，启发的这个普遍性，啊，启发的这个普遍性。那其实啊，在这儿呢，就是当我们说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他从不认识到认识，最后到相信，那么其中呢一定会有这个献恩的这个参与。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外教人可不可能有这个宠佑，完全可能。但事实上呢，还真的是不少人就有。多大比例啊，不知道。那么以上所提到的这个恩宠的两个类别呢，都被统称为圣宠。那么我们把它细化或者是细分之后，我们才把它分成是这个宠爱啊，还有宠佑，或者是把它叫做是长恩或者是显。我们看这个2001号，人准备接受恩宠已经是一个恩宠的工程，我们需要这恩宠为激发和支持我们的合作，好使我们因信德而成义，借爱德而圣化。天主在我们身上完成他所开始的工程，因为他开始以他的运作使我们愿意， 又与我们已经皈依的意愿合作而予以完成。当然我们自己也工作，但我们只是同工作的天主合作，因为天主的仁慈走在我们前面，为使我们获得治愈，他的仁慈仍伴随我们，为使我们在获得治愈之后富有生气，他的仁慈走在我们前面，为使我们蒙受召教，伴随着我们，为使我们受到光荣，走在我们前面，为使我们虔诚的生活，伴随着我们，为使我们常和天主共同生活，因为没有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看呢，就是圣经还有教父们以及教会的训导当局呢，都一直强调呢，在人获得真福的过程当中，天主的恩宠的优先地位。那么恩宠呢是白白赐予的，而除非呢有天主的恩宠，人呢无法凭着自己的力量准备诚意。那么其实呢，就这个观点来说呀，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之间的没有区别啊，就是人的诚意呢其实是由于天主恩宠的这个原因，它不是挣来的啊，它不是你有功劳挣来的，挣不来的。那么具体的说就是啊，正如人无法强求别人的临在，同样呢，只有当天主主动临在，人才能转向天主。那么由此可见呢，整个恩宠生活呢，都是绝对的天主首先向人来分施这个恩惠，所以天主呢总是站在这个主动的这个位置上。这一点呢，自然也表现在人准备接受恩宠的时刻，比如一个人在准备接受洗礼之前，已经有献恩在工作了，那就是说，哎，他已经有献恩在工作了，诚意呢也是在这样的次序下进行的，直到完成。那么圣奥斯定呢，在这方面的贡献呢是很大的。那么一直到现在啊，这个恩宠神学的领域里面呢还留有他的身影，就是他的一些观点呢仍然呢被人们讨论学习和分享。我们看这个2002，天主自由的主动要求人自由的回应，因为天主依照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赋给人自由及认识他、爱慕他的能力，灵魂唯有在自由的状态中才能进入爱的共融。天主静自接触并直接感动人心，他在人心中安置了对真理和美善的向往，只有天主才能使之满足。永生的许诺超过所有的期望，答复了这个向往。如果你在你的大好工程告成之时，你在第七天休息，这是你在借着你的经书发言，有意预先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大好工程宣告结束之时，我们也要在永生的安息之日在你内休息，当然这还是你所赐。天主呢，既然创造了自由的人，那么呢，他就依照人的自由来招教和引导人。天主的恩宠啊，和人的自由之间有一种奇妙的配合。那么虽然天主的恩宠啊，经常处于优先的地位，但是他却没有压抑人的自由，他反而邀请啊人自由的去跟天主的恩宠合作。那么圣经呢及教会训导呢都郑重的声明，人与恩宠的合作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呢是必须的，因为呢只有如此才能够指向天主所愿意的真福。那事实上呢，在天主使人走向真福的过程当中啊，他处处愿意召唤人运用天父的潜能去完成自我。再者，这个教导也关注到非基督徒做准备诚意行为的可能性，倘若呢他们选择固执或者是遵从良心的指引，他们呢也已在无形当中加入愿喜者的行列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是在说一个准备灵洗的人，实际上他内心里面是不是已经都接受了耶稣基督，愿意去灵洗了，他所差的只是一个外在的灵洗的这个仪式了。那么就从内在上说，他是不是属于愿洗，其实是的啊，其实是的。也基于这个原因呢，如果一个慕道者在慕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那个时候他就突然离世了，那么教会呢这个时候就视他如什么，像教友一样啊，就是基于这个原则，因为他整个的这个行为呢是属于愿洗的这样的一个次序。那么准备领受长恩的这个行为呢，以信仰是最为重要的，然而呢除此以外呢，其他的行为呢如敬畏天主、希望、爱、憎恶罪恶等，都可以准备人走向正义。我们看这个2003号，恩宠首先且主要是圣神的恩赐， 他是我们诚意并圣化我们，恩宠呢也包括圣神所赏的许多恩惠，为使我们能够作为他工程的合作者，致力于他人的得救和发展基督的身体教会。这些恩惠是圣事的恩宠，每件圣事呢都有专有的恩宠，此外尚有特别的恩宠，也叫做神恩，这是圣保禄所采用的希腊文的名称，是指宠幸无条件的恩典恩惠，不论性质如何，不论其如何出奇，就如行奇迹或言语的神恩。神恩总是指向圣化恩宠的，其目的是为了教会的公义。神恩为爱德服务，爱德建树教会。恩宠呢是圣神的恩赐呢，其实我们之前呢已经做过介绍啊，也是使我们诚意呢和圣化的这个动力。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另外呢，除了使我们诚意的恩宠之外呢，还有圣神所赐的，目的是为了建树教会，有助于他人得救的。那么这其实就指的什么呢？是圣事的恩宠。每件圣事都有自己特有的恩宠。我们在介绍七件圣事的时候，在这个圣事的这个功效的那个部分已经一一的做过介绍了。比如婚姻的恩宠呢，就是为帮助那些度婚姻生活而需要的那个恩宠。最后呢还有一个类别呢是神恩啊，我们之前也提过哈。那么神恩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恩宠啊，它其实也属于恩宠的一个类别，它是一个特别的恩宠。那么这样的一个叫法或者是叫说法，是在新约里面保禄呢对这个神恩的谈论是比较多的。神恩这一个词的希腊文含义呢，本来就是指宠幸恩惠无条件的恩典的这个意思。尽管呢这些特恩呢看起来让人称奇，如语言之恩还有奇迹之恩等，但是既然呢这个根源呢是来自天主圣神，那么圣化恩宠呢总是其目标，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神恩呢它也是朝向这个圣化恩宠，最终啊有利于这个人灵的这个得救和圣化，这个是它的主要的目标。那么服务教会呢总是其宗旨，哎，它总是为服务教会和建筑教会。那么同时呢它也要这个神恩呢也要在教会内才能真的有利于人灵的好处。我们看这个2004号，在特殊的恩宠中值得一提的是地位的恩宠。地位的恩宠伴同信友执行其基督徒生活中的职责与教会内的职务，按我们个人所受的圣宠各有不同的恩赐。如果是说预言，就应与信德相符合；如果是服务，就应在服务上；如果是教导，就应用在教导上；如果是劝勉，就应用在劝勉上。施予的应该大方，监督的应该殷勤，行慈善的应该和颜悦色，罗马人书12:6-8。那么特殊恩宠中的这个地位恩宠啊也值得一提。那么这里的恩宠呢主要是伴随着两个类别，就是基督徒生活当中的这个生活中的这个地位，还有呢教会内的这个职务啊，这两个类别。那么第一类呢，那比如说一个教友他是教师，他是提升人类灵魂的这个导师。那其实呢我这举一个教师只是随意举这个例子啊，那如果一个教友是一个农民呢啊，他还是地球的这个啊修理师呢，那也是一个师傅，那也就是他也有贡献，那也是一个工作啊。其实这本身没有高低和贵贱啊。那么我们这就以教师做例子。那么教师呢他是服务他人建树社会，那么天主的恩宠呢就要赐给此人呢用于协助呢他所做的这个服务而需要的那份恩宠。所以其他的职业呢和职位呢也是相类似的。只要是算成是一个职业，那么就表示呢他是善的，他是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对服务他人有帮助的，或者是直接就是服务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事业。那么第二类呢是教会内的职务啊，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哈，是教会内的职务。教会内的这个职务呢基本上呢都是源自教会的这个设立，基本上哈都是它间接的是源于天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内的职务呢都是跟教会的这个使命和目标相一致的。比如一位教友呢他是充任教区慈善办公室的这个主任这样的一个职务，那么这个职务呢所需要的恩宠呢天主呢就会呢相应的赐给他去筹钱呢，然后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这个人，这些恩宠天主就会赐给他。我们看这个2005号，恩宠既然属于超性界，因而呢超越我们的经验，只能透过信德才能够认识。 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我们的感觉或经由我们的事工获得结论，确定我们的诚意和获救。然而依照主的话，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马窦福音七章二十节。反省在我们的生活及圣贤的生活中，天主的恩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保证，即恩宠在我们的运作，并激励我们迈向与日俱增的信德和充满信赖的贫穷态度。那么对这种态度，在圣女贞德身上找到了一个最美丽的例子。教会法庭的法官给圣女贞德设了一个圈套，她被问及是否知道自己生活在天主的恩宠里。圣女回答说，如果我不在，愿天主把我投入其中，如果我在，愿天主留我活在其内。恩宠的特性呢，它决定了其超越我们本性经验的范畴。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分量的哈，因为它的特性啊决定了，只有投入到信德之内，我们才得以确认。那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恩宠状态的这个确认呢，只能是来自信德。当然呢，这是相对比较严谨的和正式的这个确认。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凭借着果实间接的知道答案。啊，这个就是依照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哈，凭果实来看。那么这里面呢，2005给我们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圣女贞德。圣女贞德呢，她在回答法官问题的时候，她一方面巧妙地躲避了这个陷阱，同时呢，她也以信德，依据信德，她准确地回应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不在，愿天主把我投入其内，如果我在，愿天主留我活在其内。那么这句话呢，其实为我们每个人呢，在评估自己恩宠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有效的。所以这个确实性啊，它是基于信德的一个确实性，它跟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些确实性呢，其实是有区别的。就像一加一等于二呢，是数理的确实性。那么你对一个人的相信呢，是基于一种信任。那我们知道这个确实性呢，其实会有不同的这个样式。那么最后呢，我正好在最近看的一本书里面发现了一段呢相关的这个内容，我把它来作为呢我们在这一讲啊这个讨论恩宠的时候的一个小的这个结尾，非常好的一段文字。他说呢，恩宠呢是圣化、神化，神精神的神啊，神化，其实神化就是天主化的意思，并且呢因此似非而是的人性化了人格。那么为了成为人，我们必须超越自己。所以我们看下来他的解释哈，这个圣多马斯谈到恩宠的时候说，他是灌注给灵魂的一种高贵品质，他提高人以参与呢天主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呢，跟我们前面所说的所学到的就是恩宠使我们分享天主的生命的说法是一样的。那么马丁路德呢，也以呢更为人格主义的说法呢肯定了此点。这个我们前面提过啊，那其实呢马丁路德呢虽然是这个改教的那个一个领袖，但事实上呢他的观点呢也有可借鉴之处，那这是一个诚实的说法啊。那么下面的这两个例子呢就是来自于他啊，两个引用来自于他，其实说的非常好。他说呢，恰如火炙热铁板发亮如火，就因他携带着火，那么同样呢灵魂呢也具有天主圣言的特性，因为呢他与之形成一体。所以你看他用这样的一个说法来表达啊，其实很美。而路德又说，那么就像一个男人他娶了个贫穷的妓女，那么这个女人呢因为爱而得到了重生，被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其实后面这个例子呢，其实路德呢说的这个就是马丁路德哈，他提到这个例子其实也非常的这个非常好。怎么说，叫话糙理不糙，这样的一个妓女，她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面，然后她就整个的人被怎么样，被改变了，被提升了。而保罗就说，不是我生活啊，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所以当人的这个自主之权呢犹豫不决地从潜能当中涌现，进而呢到达了全面的这个责任感时，天主的临在呢是一种运作在人的自由之内的这个全能啊，这个权是权力的权啊。如此提供和接受恩宠，便开启了神与人自由之间的对话。人的信望爱呢是被天主的创造之爱所感发，然而呢这个罪恶与恩宠的紧张状态呢仍然在发炎疼痛。当我们血液中的死亡之舞仍然在汹涌澎湃时， 那么不可能以绝对的是或非来回答天主。无知、邪欲、内外诱惑排除了绝对支配自己之权，人都有私房钱，不舍得放弃。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